特别高兴，可以这几天在一起。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我们确实可以把整个周末，可以一起来彼此更加认识，也可以，更重要的是可以聆听神的话语。我希望我们可以翻到我们手册的第四页，可以看到一个标题：了解教会，了解教会。那么去年，如果你们去年跟我们在一起参加退休会，你记得没有？我们上一次退休会的主题就是圣经，是吧？神的话，神的话应当在我们与神的关系最核心的位置。那么今年众所周知，我们探索的是教会，也就是神召集他的子民这个概念，就是神召集他的子民。在于他永恒计划占很重要的位置。那么这几天确实很难得的机会，考虑我们对教会的理解，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教会观要如何的影响我们现在的团契生活。所以我希望这几天的退休会给我们福音之家 St. Helens 的中文聚会带来很大的益处，但不只是为了现在的教会生活，而是为了将来的团体生活。因为将来我们大部分人说不定5年之后不在伦敦，我们很有可能到时候已经到别的地方，要么是回国，要么是去英国别的地方，或者是去海外别的地方。我们离开了 St. Helens，那么我们的教会观要如何影响以后的决定呢？包括我们是不是要离开，包括我们离开的话，我们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要找到什么样的教会呢？那么在退休会的开头，无论我们是信主很多年，还是最近才信主，我们是不是愿意承认，我们有时候对教会不够重视，我们有时候对教会不够重视，你同意吗？我们怎样表现出我们对教会的不够重视呢？Tom 已经说到这点，但是我再一次强调，我们这几天不只是听我这个人讲，我们会常常分组讨论。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还是从小组的讨论来开始。所以希望英主可以帮我们分到我们的小组，然后我们可以用5分钟彼此认识，然后。其实我应该基本上都已经认识了，那我们就稍微谈一谈，屏幕上的这个问题。其实单张上也有同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表现出我们对教会的不够重视？好的，很期待这几天我们可以经常在我们的小组来彼此认识、彼此造就、彼此勉励。然后，其实这周末还会有别的机会认识其他小组的朋友、其他小组的弟兄姐妹，所以很难得我们这几天可以认识我们小组之外的一些人。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讨论的时候，我们还是集中在我们已经认识的弟兄姐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快的去。彼此敞开心扉等等。那么刚才你们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怎样表现出我们对教会的不够重视呢？你们有哪些答案呢？要不我们把一些你们刚才所讲的放在 chat 里面好不好？有哪些刚才所提出的一些表现，我们除非你们都觉得我们都没有。不够重视教会，但我相信我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时候不够重视教会。那有哪些表现呢？大家可以放在 chat 啊，谢谢。学校的事情更重要，先做好学习的，没错。我们很少思想大家，我们只是想自己，是不是？去教会是为了交朋友、社交。 这是王老师的意见啊，不是，这是其中那个人说的。忙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教会活动是个负担，的确，的确是这样。反正我相信你们也是不是讨论到，就是我们有时候把教会我们把自己当做一种消费者，我们觉得啊，我参加教会为了满足我个人的需要，我希望得到什么，那我就愿意。利用教会来给我带来什么什么，或者是我们就把教会的团体生活作为一种额外选择。谢谢大家，差不多了吧？我们够了吧？不想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如何对待别的弟兄姐妹，很清楚地表现出我们对教会的不够重视，因为我们只是。选择跟我们喜欢的那种人，我们同背景的，或者是觉得很容易谈得来的弟兄，那我们跟他们花时间，但我们不太愿意跟一些跟我们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其实，如果是教会，肯定是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们毕竟如果是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身份就是，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还有呢，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当我们思考个人的将来，我们没有让教会特别的影响我们如何思考对将来的安排。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梦想先弄好了，后来我们才开始考虑啊，对了，还要考虑教会的事情啊。那我已经找到这份工作，我已经决定办到什么什么一个，那现在我要开始思考教会的事情。是这样思考，是不是来表现出我们有时候的确是不够重视，教会？那么，因为不够重视，常常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教会对神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是不是常常没有思考到这一点？我们没有意识到教会对神、对独一无二的神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感谢神，这几天我们可以更多了解教会荣耀的真理。教会荣耀的真理。那么表面上一个教会，包括咱们教会，看起来是很不起眼的一个群体，就是跟世界的群体相比之下，我们常常感觉是很不起眼，感觉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个规模很小的一群人。但是，教会对神来讲，从神的眼光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我希望在单张上，你可以看到，有好几个小标题。我们现在没有很充分的时间，我希望我们可以按时结束。但是，改天你可以去参考这些参考经文，然后看看我讲的是不是合乎神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很简短的来看其中的这些。就是所有这些真理。那么，第一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了解教会荣耀的真理，我们要意识到教会是在神永恒计划的最基础的，就是说与他的子民同住，享受美好的关系，这是一直在永生的神的计划当中作为很重要的一部分。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士多德，我们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这个人。以前在伦敦牧会的一个老牧师，他前几年离世了。那么士多德曾经这样说，我觉得总结得特别好。他说："教会是在神永恒的计划最中心，教会是在神永恒的计划最中心。"然后他接着说："不是神半路想起来的主意，不是历史上的意外，不，教会是在神永恒的计划。"最中心。接着往下，你看，在旧约中，我们看到教会的雏形，在旧约中看到雏形，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我们知道从圣经的最开始，神想和他的子民有关系。然后，当在第三章，我们发现神不愿意让神作为神，然后。从伊甸园被逐出去，我们发现很快神的计划是恢复我们与他的关系， 使我们可以和他和好。那么，通过旧约渐进性的启示，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发现圣洁独一无二的神，怎么可以跟被误会的有罪的你我可以同在，可以同住？那么，旧约借着神与以色列的关系，我们发现的确是有教会的雏形，在圣殿这个概念，我们发现神的确是愿意和他的子民同住同在，但是需要一种献祭制度，让罪人可以得赦免，使我们的确是可以接近神，可以和他同在。但是都是逐步的，我们当时以色列人不能完全的与神同住，只是一个雏形。但感谢神，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时代？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教会是聚集在神儿子的身上。感谢主，一切旧约的应许和雏形在基督里被应验了。那么你想想，新约各种隐喻和类比描述神与他的子民的关系，是一个被恢复的关系，对不对？要么是葡萄树与枝子，要么是牧人和羊群，要么是圣殿的活石和房角石，要么是身体和肢体，要么是王国的君王和子民。这些不同的比喻都描述不同层面的意义，但或多或少都一样，让我们知道教会是聚集在神儿子的身上，是不是？那么特别荣幸，我们可以作为神的子民，但是都是因着耶稣基督。那么，这是下一个，有基督的血赎来，教会是有基督的血赎来，也就是说，被误会的你我怎么可以与基督与神联合在一起呢？那么，其实，在听的非信徒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你们这几天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特别高兴。那么，我还是值得在这个时间来稍微针对你们来说几句话。你看，有基督的血赎来这个概念特别美好，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只要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如果你们最近周三晚上跟我们一起查马可福音，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来拯救人。那么，正因为他所流出的宝血，我们可以成为他教会的一份子，特别特别奇妙。如果这件事情你想多了解一下，我希望分组的时候或者是非正式时间的时候，你可以跟身边的人来多了解一下。但我们基督徒就知道，我们的确是因着耶稣的宝血被买回起来，我们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然后这怎么发生的呢？是由神的话塑造的，教会是由神的话塑造的。那么，正如在一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话，然后创造他的世界万物一切。那么，同样，神是借着说话，让已经在罪当中死里的人可以被重生，是借着说话，神来建立他的教会，不只是让我们第一次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也是继续借着神的话，他来让教会成长，借着聆听神的话，长大成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几天退休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来集中在聆听神的话？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说的：神他建造他的教会是借着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让教会不断的长进，变得越来越成熟。那么感谢主，希望这次的退休会的确是让我们福音之家可以变得越来越成熟，因为也神是有他的话来塑造我们，建造他的教会。还有呢，教会是被圣灵充满。那么，当然，暂时我们还没有到新天地，我们不能面对面的和神在一起。但特别奇妙， 虽然耶稣已经来离开这个世界，圣灵他差派圣灵与我们同在，不只是和我们同在，甚至是浇灌在我们里面内住。这不像别的宗教，你要到某一个地方、一个建筑，可以和神在一起。没有，我们就有神在我们里面。所以，反正我们一会儿来多探索这一点。但是这几天我们确实是会发现，教会是被圣灵充满，我们是神的圣所。一个一个的基督徒是神的圣所，但是当一两三个基督徒连接在一起，当我们聚集在一起，那就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他的教会。那么这周末我们会更多思考，我们都是属灵的，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灵的，并且呢，我们都是灵恩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明天再说吧。还有呢，我们是新天地初熟的果子。我们是新天地初熟果子，也就是我们作为新的创造。我已经说到，我们以前是死在罪中，我们已经被活过来。我们是作为新人，那么作为教会，我们就作为新的创造。我们作为教会，我们是来显示出一叶知秋。什么意思呢？当身边的人看到我们，他们就可以知道。将来的新天地一定会发生啊！然后也给大家一种天国的索引，也就是给世人提供一个预告片。所以教会的使命，当然，因为刚才所讲的是关于神的话，神来塑造他的教会，所以当然教会的使命是把福音传开，我们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但与此同时，我们教会的使命也是要把神的话活出来，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确是被福音的真理彻底的改变的一群人，让他们看到啊，原来是这样。你看新天地初熟的果子，耶稣的成就多么的奇妙，让这些人来自不同背景的、来自不同年龄的，我们的确是有这样的彼此相爱。这是联合国无法做到的事情。我们是新天地初熟的果子。最后呢，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难怪新约书多么的重视金钱的生活，因为借着教会，神是来彰显出他的荣耀，彰显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耶稣的宝血使我们赎回来。所以，有可能你听说过人用展示柜来做一个比喻，我觉得挺好。就是教会作为神的展示柜，当周围的人见到我们，虽然看起来很不起眼，当他们越来越认识基督徒，借着我们的行事为人，他们就可以看到啊，你的神多么的奇妙。那么，正如孩子要明白，我们怎么说呢？就是当一个孩子长大，我不知道你长大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父母常常提醒你说，你的行为如果不好，会让我们全家庭丢面子。那么同样，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作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就知道都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的确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对家长的面子呢，我们的主要身份，我们就是神的子民，我们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么刚才说的挺快，就是这些真理挺多的，我们可以花整个周末来思考其中的一个。但我只是在这次退休会的一开始来，想让大家看到教会。这个真理的确是荣耀的真理，那么当然我们值得花一个周末来思考这个主题。但是怎么去思考教会呢？其实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去了解教会。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对比这两个途径。很多人知道我的第二个家是什么地方呢？北京。 那么我很喜欢北京，我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那么如果你没有去过北京，很可惜你错过，反正不一定是错过，但是希望将来你有机会去北京，北京是挺好的一个地方。怎么给你介绍北京怎么样呢？其实有好几个方法，但是其中的两个方法比较有效。第一个呢，你可以用直升机。然后想一想，我们已经在直升机在空气中，然后我们从长城开始，然后我们往南走，我们往南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到奥体那边，就是北京的北边，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体育馆啊，什么什么游泳池都特别不错了，鸟巢等等。然后我们接着往南飞，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呢？故宫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啊，北京的历史多么的奇妙。然后我们现在往东走，我们就啊，你看北京的 CBD 多厉害，有那么漂亮的一些建筑等等。那我们在直升机可以做一个总览，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整个北京从不同的角度？那么英文的 IGG。这几天的退休会，他们就是这样的来探索教会观，去了解教会。他们就会从主题性的一个角度来了解整本圣经是如何讲教会，就是有点像刚才我很快的来说一些关于教会荣耀真理的一些要点。他们会整个周末这样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品格是什么？教会的什么什么？就是他们系统的去讲。那么，我个人很期待听他们英文 stream 的录音，所以不要担心，将来我们也可以。如果你们是可以听懂英文的，我们也改天可以从 George 的讲到，有很有收获。但是我们这次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去了解教会。那回到北京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用直升机，但另外一个选择不是借着整本圣经，而是我们可以下这个直升机，到了北京的某一个地方，比如说老北京的胡同地区，就是鼓楼那边，然后我们在鼓楼那边从早到晚整个一天，跟几个人在一起，看看他们是如何玩的、跳舞的。然后探听他们的对话，然后转一转，了解一下这个小地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不会对整个北京有很完整的理解。但是呢，当我们跟那些人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对北京确实可以有很深的理解。就反正我们最起码可以对北京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不是表面上的来看，而是我们慢慢确实看到北京在这些人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这两个途径确实有利有弊，有利有弊。当然，我们这次福音假，我们打开《格林多前书》12到14章，只是3段经文，我们只是看教会观的一小部分，但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什么优势呢？我希望我们，因为我们是看看《格林多前书》讲的是什么，你们听的不是啊，Henry 是如何利用圣经来介绍教会观，而是我们自己谦卑下来的来聆听神借着使徒保罗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很有可能，我希望我是。更清晰的可以说服你们，这的确是圣经所启示的教会观。我们很需要祷告，我们很需要祷告。那么，下面我们会唱一首歌，作为一个祷告。然后唱完了之后，我请了王老师来带领我们做个祷告。然后我希望也可以请一个弟兄带领我们祷告。Brian 问你愿意带领我们吗？所以我们唱完诗歌之后，我们会有王毅和 Brian 来带领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来开始把这个周末交托在神的手中。那我们先用第一首歌来做一个祷告，谢谢银主。 谢谢你们带领我们祷告，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有一颗仰赖心祷告的一个心态去探索教会这个问题。那么特别难得可以花整个周末来了解教会。那么很期待明天下午我们会特意花时间来多了解一下中国教会。所以很期待明天下午四点半我们会把整个一个 session 来集中在中国教会，过去、现在、将来。但是今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我想简短的介绍一下格林多教会。我希望我们可以了解格林多教会，所以我们还在第四页。我们先，能不能请我忘了我邀请谁来读，是不是小凤姐？小凤姐你在吗？还是另一个人？我问了，不好意思。能不能请求姐，愿不愿意给我们读一下《格林多前书》一章一到十节，可以吗？
格林多前书，
希望大家有圣经，我们可以看
一章一到十节，
一章一到十节，没错。
若神旨意，您照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苏提尼弟兄。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分别为圣、名召为圣徒的人，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我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典，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很有口才，知识丰富。就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坚立一样，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殷切盼望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也必坚定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的。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了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弟兄们，我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要同心，在你们中间不要分党，只要在同一的心思、同一的意念上团结起来。
非常感谢秋姐来给我们读。那么格林多教会是一个典型的教会，是一个典型的教会，所以我觉得这几天格林多教会给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个案例分析。教会指的是什么呢？教会指的是一群人的聚集，而不是建筑。一群人的聚集，而不是建筑。所以我不知道你听教会这个词会不会有这个误解，可能不一定，但是用英文的话 church 这个词非常容易让人误解了，以为啊 church 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建筑。那么原文不是这样，用希腊文教会这个词就是聚集的意思，也不是宗教的一个专用词，就是聚集。尽管如此，我们值得做一些区分。当我们说教会，谈到聚集，我们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那么其实格林多教会的确是一个很典型的教会，在好几方面，比如说他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但是他也是一个当地教会或者本地教会，所以有本地教会，有普世教会，有一些人说大公教会。所以刚才秋姐给我们读的第二节，你看他们格林多是神的教会，然后后半节你看蒙召为圣徒的人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基督耶稣名的人。所以 教会福音之家 St. Helens 的教会，我们就是一个本地教会，但是我们属于神的普世教会，世界各地的，然后历史上的在永生的普世大公教会。也就是说，一个本地教会作为普世教会的一个前哨站，神国的一个前哨站，所以当人们在某一个城市接触那个教会的人，他们就可以接触神的子民，他们就接触大公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本地教会与普世教会还有什么区分呢？我们可以谈到真的教会与假的教会。那么刚才听秋姐读经文的时候，你发现了没有？哥林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真的教会吗？还是假的教会？你看第四节，他保罗虽然我们会发现确实有很多职责的方面在这方面，他感谢神，他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他们得到了恩典，他们是真正的教会。这个区分很重要，我们没有时间说了很多，但是你想一想，伦敦、北京、上海，所有这些地方都有假的教会，所谓教会，但实际上不是真的教会。那怎么分别出一个教会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当然有所复杂，但是也相对简单。他们如何看待耶稣？他们明白圣经所启示的关于基督作为他的两个位格，他是神，他也是人，他们的基督论，他们是如何看待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是不是明白耶稣基督是圣子，三位一体的主。所以有一些最基本的信息，他们是不是合乎圣经的？如果没有，那我们不管他们说他们是教会，实际上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会说啊，有圣经，他们会提到耶稣，但是他们如何看待耶稣，让我们意识到他们是假的教会，也就是邪教。那么我们要特别小心。虽然这个周末我们不会特别谈这个问题，我希望当我们思考教会，我们要注意，不管我们到任何什么地方，会有假的教会，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是非黑即白的二选一的一个问题，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但是再继续区分的话，是那么的非黑即白，但其实也有一个道理，也就是说，谈到真的教会，有成熟的教会，然后有属世的教会。那么其实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我的方向有点啊，对，这样吧，我们都往这个方向，我们都往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自然而来，我们是属世的，但是当我们坐在神的话语之下，我们越来越，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被神的话被更改，我们越来越成长，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借着神话语的启示和更新，我们发现我们的很多思维，我们的行为还是比较属世，那我们要悔改，那我们越来越越来越受圣经的影响，我们越来越讨神的喜悦。所以刚才最后一句话第十节，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什么呢？我劝你们弟兄们，我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大家要同心劝。然后其实这封书信，我不知道你这几天读了从头到尾的读了没有，也许只是12到14章没问题了，但是你会发现12到14章的职责只是其中的一个，他借着这封书信来劝他们，因为在很多方面他们是很不成熟，实际上他们是很属世的，他们跟从世界的标准，所以是一个很典型的教会，但同时呢也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是有问题的。所以它不只是格林多不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ase study 案例分析，它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前车之鉴。Tom 帮助我来学会这个成语，我觉得挺有用的，前车之鉴的。格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的， 他们以为他们非常的属灵，他们以为他们特别有知识，所以麻烦秋姐再读一下，可以吗？3章1到3节。
13章1到3节。
那不是13，3章1到3节，对。
3章1到3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还不能把你们看作属灵的人，只能看作属肉体的，看作在基督里的婴孩。我喂给你们吃的是奶，不是饭，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现在还是不能，因为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在你们当中，既然有嫉妒纷争，你们不还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方式而行吗？
谢谢。其实实际上，格林多教会很有问题。他们很无知的，他们特别熟识的，他们特别自私的，有一系列问题。你如果有时间这周，你可以从头到尾读，你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有纠纷。至于淫乱，他们有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过分看重自己的权利。让别的基督徒绊倒，等等等等，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我们发现他们主要问题是他们对十字架的大能、对十字架的智慧有错误的理解，他们不够重视十字架，他们也缺乏对将来复活的眼光，他们却过分在意现在，过分在意现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精力，他们不够重视将来。复活的身体。那么很讽刺的是，他们其实很自豪，他们以为他们特别属灵。如果这几天你已经读了12到14章，你是不是发现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属灵的？然后他们以为某一些恩赐是更属灵，尤其是讲方言，甚至好像他们瞧不起那些没有讲方言的人。或者最起码他们随意的发挥这个恩赐，然后没有思考他们发挥恩赐对别人的影响。那么弟兄姐妹，这周末实际上我们是买一送一，我们是买一送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考虑两个重要的问题。什么两个问题呢？一个是属灵的恩赐，一个是聚会的形式。属灵的恩赐和聚会的形式，然后接着思考这些呢，我们会越来越对我们的，我们会加深我们的教会观。那么这两个问题非常有关的，你想一想，5年之后，咱们大部分人可能不在伦敦，我们到底会在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很有可能我们一些人来带领教会，我们会如何安排聚会的形式呢？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个退休会我们要学到的一个原则，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其实，在第二页手册的第二页，你可以看到这句话：凭着爱心发挥恩赐造就教会，凭着爱心发挥恩赐造就教会。我们会发现这个影响。团契生活的各种方面，我们会发现，我们要思考一些关键的原则，然后这些原则要影响我们团契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从手册，你可以发现12章、13章、14章3个主要的讲到，我们会看到恩赐的多样性，我们要思考爱心的必要性，我们要思考。造就教会的优先性。那么这些题目会让我们去集中在3个关键的3个大原则，然后在当中的每一个大纲，我们会发现有一个3大原则其中的一个。然后我希望我们在小组中可以多思考这些原则。所以我们这几天需要考虑重要的话题，一些关键的原则。然后我们同时要思考一些适当的回应。 因为我们当然不只是考虑一些原则，也不只是要考虑实际的操作，我们会发现适当的回应也是影响到我们的态度。我们现在归属 Sir Helen's 教会的态度，也影响到我们将来，对国内教会也好，还是别的地方的教会，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所以特别高兴，我们这几天可以每一次花时间在我们的小组来讨论，每次讲到只是一个开始，一个启发点，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继续借着我们对神的理解去思考适当的回应。但我希望不只是在小组中我们来思考这些东西，我希望我们可以抽出时间，有一些个人默想的时间，尤其是退休会之后。但是其实这几天，我希望我们不会一直在看屏幕，我们可以有一些时间去默想。那么当然，平时我们在外地很好，我们可以在一个美好的环境。我担心这次退休会我们容易被分心，如果我们没有正式的讲到。然后不跟小组在一起，我怕我们会做别的，尽量把别的东西像 Tom 所说的放在星期天下午，好不好？因为我希望我们可以多花时间来思考、来默想神对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单张上的最后，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默想题，然后我怕如果你们以后找不到这些默想题，我再把它放在最后一页，15页。同样的默想题，我结束之前，我先稍微讲一下，好不好？这些默想题有两方面。我希望我们可以关注现在牧养性的目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天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话，他不是做一个关于教会的一个退休会的一个主题性的教导，没有，他是针对他们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希望我们不是利用哥林多前书，而是我们自己来聆听神借着对哥林多所讲的，直接针对我们。我们先回到哥林多，然后我们要思考我们自己的教会。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提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今后在这方面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变呢？或者有可能更多是对我们一个前车之鉴，因为不一定我们跟哥林多教会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也许是将来如果不小心，我们同样不知不觉地走他们的方向，所以把它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一个警告。那么若现在人家没有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有哪些感恩呢？或者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做得越来越好。也许我们已经还好，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可以在小组中来关注现在牧养型的目的，就是作者原先的意图，他为什么写这三段经文。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希望，因为我们这几天不只是一个系列讲到，我们是一起来思考教会这个主题，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这三段经文，借着这些原则来思考将来教会观的应用。我说将来当然也可以影响我们现在福音教的团体生活。我希望我们可以思考我们下周是不是有需要一些变化。但是将来呢，这三大原则要如何影响我们将来的决定呢？是不是要回国？是不是要留在这里？回国的话，我们到什么地方？融入教会之后要怎么样？就是要如何影响我们将来的决定呢？然后如何影响我们为教会的祷告？那么其实这个已经可以开始是吧？如这些原则要如何影响我们对为福音之家的祷告，为整个 Sir Helen's 的大家庭祷告，也为国内的教会祷告，或者如果我们来自大陆别的地方，那我们为香港怎么祷告呢？为马来西亚教会祷告，就是借着这些原则，我们要如何为教会祷告呢？我希望我们可以默想思考。好，我说的肯定够了，时间不早，我们要不现在我们分组，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些回应，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 分享一些得着，然后一些印象，然后也许你们可以稍微围绕着这些默想题，然后希望至少我们可以花5分钟的时间祷告。然后我们今天这次我们会8:45结束，所以回到一起的时候，Tom 会做一个结束。然后如果到时候你们想继续聊，你们可以回到你们的小组，好不好？那我们先到小组。